亲爱的圣徒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场合，特别的聚集。我绝不轻看这样的聚集。这些日子我是非常的仰望主，该做什么。在像这样的聚集里，我们该做什么？我知道我们有纲要，我知道我们有负担要释放，要说到导读神的话，祷告用神的话来祷告，或者说我们所称为导读。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更深的，在我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潜在的负担，是为着主的恢复的负担。为的在主恢复中的众召会有这样的负担，也是为的在主恢复中的众圣徒，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负担，也是为着叫年长的圣徒，就是已经在这里有一段年日的，我对所谓的在职圣徒有很强的负担。年纪也许不太长，稍微年轻一点，大概从二十几岁，接近三十岁，一直到四十岁，甚至五十岁。我当然对大专年龄的圣徒也有负担，还有对青少年，就是高中生、初中生都有负担。这一切都是各年龄层的神的子民，在召会生活里有着各种年龄层。这些负担是充满在我里面，但今天在我们进入导读的负担，或者说祷告神的话的负担之前，我要先很有一点自由敞开的交通，就是我心头的一些话。我并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这是完全出于主的，但是我的确是有点的负担。我要说，就一面来说，今天主的恢复是在一种非常好、稳定，或者说在这就是在物理界的人可能会说我是一种稳态，就是不会突然从悬崖上掉下去，或突然发狂，或成为非常好笑的，成为笑柄。那现在也没有什么立即的征兆，会什么分裂的征兆，所以现在是一种很稳定的状态，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我特别要这样说，就是在今年2017年，也就是李长寿弟兄离世的20周年。这实在是主的怜悯，是主的连续，让我们不致消灭，是实在是出于他的连续。这也是主为自己的表白，这是这 这恢复是出于他的，主的恢复，还有众召会，正如我们所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绝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教工作，或是基督教的一部分。这的确是有出于主心意的东西。是主所特别关切的，也领受了主特别的托付，就是他在今天在地上的恢复，领受了这个特别的托付。不仅如此，我之前也提过，在这已过的20年，李立兄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但是主在他的主宰里，他将恩典赐给一般同工们，一般弟兄们，让他们能够忠信的仍然使主的恢复留在中心线上，没有偏离或者是撇弃这一份职事，神话语的真理仍然留在所谓的正统里。这不是一件小事，这不是一件小事。我盼望你们众人都能够珍赏并且宝贝这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每年有的这七次节期。我不知道在北加州的召会弟兄们有多么的带领你们来跟随这些节期，并且讲说这些节期的话，有冬夏季训练以及其他的聚集，包括国商节特会、感恩节特会、长老训练，在10月份的长老训练以及4月份的长老训练，这七次的节期，也包括国际华语特会，明年会在台湾台北举行。不论你是否亲自参加这些特会训练，我盼望，我也相信，就一般而言，众召会能够善用在这些时候释放的话语，能够成为历常的食粮、历常的供应，以有这种晨兴的形式，或者是借着录影训练的形式，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进入这些话语，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主的恢复，一直到今天。借着主的安排，我也是在在这些年间与这些弟兄们一起服侍，就是尽我们的所能。当然没有人能够取代李长寿弟兄，但是我们是尽我们的所能来，我们称为所谓的我们这班弟兄。你知道有李弟兄、有倪弟兄，还有我们弟兄，让我们可以继续带着主的恢复往前。所以我要给你们第一手的这个见证，就这班弟兄们实在向着这份职事是忠信的，向着主的恢复是忠信的。在已过的这段时间实在是忠信，我也可以见证他们的劳苦，他们在那里辛劳。今天我们对德国有负担，对吗？这也是主在地上 独一行动的一部分，在这里扩展高品的福音更深的真理，并且扩展主在地上的见证。所以我相信你们许多人都能够见证这件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主的恢复现在是在一个良好稳定的情况。但是我也要对你们说，虽然是这样，与此同时有一个很在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我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弟兄这样说，我也不敢代表所有的弟兄，但我只能为我自己这样说。我也观察到我们情形的另一个方面，在主的恢复里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我们变得老旧了。我们变得冷淡了，变得冷淡了。一个是老旧，一个是冷淡。我们变得不冷不热，不冷不热。这意思就是既不冷也不热。你可以说冷是不好，但是如果你读启示录第三章，说到老底家的召会，你就会发现对主而言，不冷不热比冷还要糟糕。他说，我宁愿你是冷或者是热，但因着你不冷不热，我就要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我就要把你丢出去，我要把你撇弃，因为你是不冷不热的。我也观察到有一种这个灵的短缺，就是在灵里而行或凭着灵生活，被那灵充满的，被那灵浸透，与那灵调和的短缺。我也观察到在这些事上有一种的短缺。事情是很稳定，非常良好，甚至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对话语的认识，甚至照着高峰启示的认识，我们都能讲说，也都同意。但是不知怎么的，这里有所缺欠。今天早晨我对你们这些爱主的人，对于爱恢复的人，对于爱召会的人，为着这些关切的人，我要说这样的话。所以我要向你们打敞开我的心，叫你们能够明白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所能做的就是要比较。我知道做比较的并不总是健康的，但是就的这一个特殊的方面，在这个特别的方面，我是忍不住要比较一下。我比较什么呢？就是我要比较我刚刚描述的这种光景，要与我所进入的，我50年前进入教会生活时的光景， 做个比较，因为这今年刚好是第50年，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里程碑，我的教会生活、属灵生活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今年在50年前，一个从来自香港的青年人把他的一生是完全的交托给他所爱的主，那是在当年的1977年的3月，然后到当年同年的12月，也就是几个月之后，那一个青年人他就进入了主的恢复，是头一次自己来到主的恢复。当时是在洛杉矶，就是在艾尔登会所的那个地方。所以从3月份到同年的12月份，在那些几个月之间，可以说是我的亚拉伯，就好像保罗也到亚拉伯去，那可以说是我的亚拉伯。我那个时候是在奥勒冈州，我在奥勒冈州的尤金，在那里读建筑，那是我的大学学位。那时候有一些华语的家庭、华语的聚集。除了那个之外，那可以说是我的亚拉伯。这亚拉伯的意思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旷野，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在那里享用执事这份执事的信息。我带来的东西除了一些几套衣服，还有一台德国制的这个打字机，我不知道你们还会记不记得打字机是什么。我有一个西德制造的 Adler 这个厂牌的打字机，我也把它带过来了，还有一个尼康的照相机，还有我一个二战的这个背包，因为我的父亲是在中国的军队里从军的，他是美国军人的一个翻译，所以我就带着这样的军用背包。我也继承了他的一件外套。除了这些物件之外，我所有的全是书本，全是属灵的书报。就这样子。所以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就在那里阅读。我还记得我当时所读的一些东西。那个时候大部分是尼托生弟兄的著作，但也有一些李长寿弟兄的著作，都是中文的。就是在那一年，1967年的12月，因着我的那个表亲的邀请，他那个时候已经在洛杉矶过教会生活，他就邀请我到洛杉矶去。我坐了这个 Greyhound 的巴士，坐了22个小时，从奥勒冈州一路到洛杉矶，来到了洛杉矶的市中心，就是Greyhound 灰狗巴士的巴士站。然后就是周二晚上我去的第一个聚会就是祷告聚会，在洛杉矶的祷告聚会。虽然我第一次碰着这样的 聚会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惊的，甚至有点害怕。这主要是因着我里面的一些属这个宗教的这种感觉，我差点就要离开了。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在实行呼求主名、导读主话，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祷告的时候两眼是睁开的，然后在那里大声的同声说阿们，实在是让人很害怕。我是长在另一种的这个属灵的教养里，宗教的环境里，但是因着主的怜悯，我留下来了。我参加了一个李长寿弟兄的特会，一方面是为了全召会，然后之后有几天是针对当时的青年人。我还记得这个青年特会，大概有30个人、50个人，就是当时所有的青年人。我在7月22号，也就是几个礼拜前，已经跟在职圣徒交通过。我给在职圣徒的那篇纲要说到祭坛，对不对呢？我已经不记得那篇纲要的篇题了，是什么呢？把自己摆在祭坛上，把我们自己摆在祭坛上，被他被主焚烧并与主调和，为着主当前的恢复。就是一个很长的篇题。那篇纲要主要是基于我在那次特会里听见李长寿弟兄所释放的第一篇信息，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我是记了许多的笔记，甚至我回到奥勒冈州之后，我用我那台德制的打字机把它全打了出来。然后今天在我的某个箱子里仍然有那一场特会的笔记。那一篇信息又让我在主的恢复里有了一个开始，就是说到祭坛，说到让主焚烧的信息。从那个时候开始，又有一年更多的亚拉伯的时间，就是在奥勒冈的尤金。从1968年让我有机会能够走后门，就是所谓的拿西尔人的原则。我能够与李弟兄加入李弟兄还有120位圣徒，他们去访问台湾。你们也许不知道，1968年大概有几周的时间到台北去参加特会和训练。在那之后呢，就坐巴士在全岛在那里访问各处的召会。我也参加了那一行人。那个时候我才17岁。在那一年的夏天，就有一些口号，比如说在灵里，在立场上，就成为我们征战的口号，就是在灵里，在立场上。这件在灵里这件事，还有在合一的立场上，在地方的立场上， 是非常鲜明的陈明在我们眼前，并且是完全的具有了我们，夺取了我们，并且是毁坏了我们。我是很含蓄的这样说，毁坏了我们，将一个印记放在把一个印记放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要显明我们是属于主的恢复的。然后到1968年的冬天，也就是我第一次被摸着的一年之后，我去参加了第二次的特会，那也是在洛杉矶。我忘记告诉你们，在1967年的那第一次，那是在那次的特会里，李弟兄说到施浸者约翰将那些犹太人都浸在约旦河里，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强的重浸的行动。我还记得我应该是第一个，或者是说头几个人之中的一个，跳到在埃尔登会所的浸池。我顺带一提，如果你们有兴趣去参观埃尔登会所，我有免费的这个通行证。我有点想要组织一个埃尔登会所的团聚。如果对于圣徒如果有兴趣去参观埃尔登会所，我们跟在那里的这个韩语的牧师有很好的关系，他们现在有一个韩语的基督教团体在使用这个埃尔登会所。我最近才带了全时间训练第四期的学员到那里。你能想象我们在埃尔登会所有一个聚会吗？对我来说，这是50年之后，这实在是让我没有办法置信。你们应该不介意我这样与你们有这样的交通吧？还可以吗？你把纲要忘掉吧。我之后会再来讲纲要。在1969年的二月，你需要知道，在1967年、68年、69年是在建立埃尔登会所的复兴，我称为埃尔登复兴。到了1969年，可以说是那个复兴的高峰。这是李立兄自己的话。67年、68年是建立的时期，我们有许多人都在那个时候被得着了。就是在那些日子，有许多从人在街头从不同的国家来，都被吸引。你们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也许还记得，那个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年代，就是60年代。你认为现在很糟糕，那个时候也是很糟糕。1961年，或是60年代的早期，有这个甘乃迪总统的刺杀，还有这个马丁路德路德金，他的也被谋杀。然后也有许多的暴动，有在芝加哥的这个民主党大会，还有反建立的这些反文化，还有毒品这个性的解放行动，还有女性主义，都是在60年代的一些运动。 但是就是在那十年间，李弟兄被主差遣到美国来，你没有办法在人的计划里，没有办法有更好的时间，这实在是神的主宰，让这些事同时发生。当这个在社会里有这些疯狂的事在进行的时候，可以说邪恶是不断的涌入涌出，但是在那个时候主的恢复也有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的新的开始，在西方有这样的开始，在美国有一个重大的开始，实在是令人无法置信。然后有这传教士、牧师，还有一些骑脚踏车的，一些留长发的这些嬉皮，再丢进几个这个流浪四处流浪的孩子，像我一样，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从外面来看，可以说这是海豹皮，就像帐幕是用海豹皮，外面是铺的海豹皮，看起来是最丑陋的外观。那这就是在尔登会所当时的教会生活。但我要告诉你们，在这一般乌合之众，有一件事是一样的，就他们都是寻求的，他们都在寻求真理，他们都在寻求实际，他们都在寻求神，所以他们就聚在一起，因着这个中国人刚从从台湾抵达美国，当时他有很浓重的口音，他在那里不断的讲说，我要请你们回去读李长寿文集，读他在那一段年日，就是60年代晚期释放的信息。当然现在已经有许多的编辑，但你应该回去听那个时候的录音带，你就会知道 那种的味道，看你能不能听懂他在讲什么。我告诉你，这是纳灵一种非常的不寻常的行动，是非常的行动。我只能说这是七倍加强的行动。而我刚刚说要比较我们今日的光景与当时的光景比较，当然一直去怀旧去像以前从前的年日有多好。我希望我也身在那时，这样并不这样的怀旧并不好，但是我们也的确需要有一种的基线，一种的参考的，才知道你今天所在的光景如何。我们需要一个标准，要不然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今天身处何方。我要告诉你们，在这一方面，不是说到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也不是说到我们成熟的程度，那是另一个讨论的题目。我现在所说的，我要给你们这几个词。第一，就是我们的单纯。我们对主的爱，我们的单一，我们对这一件事的这个单一的程度， 我们的确信，我们所接受的，我们所宣告的，我们所奉献自己在其中的，对这些事有一种的确信，还有我们的诚挚是完全不假冒的，没有假冒的，也不没有不没有掩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真实的。还有我们的强度，这是我刚刚所提这一切事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强度。我不知道，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从来没有再见到过，甚至在我在 和你们说话的时候，李弟兄也讲到在烟台的日子，你知道这是1941年42年，在他被日本人囚禁之前，在那个时候带进了烟台的复兴，就好像那样。我从来没有到过烟台，我也不知道在烟台到底是怎么样，但我知道当李弟兄讲到烟台的日子的时候，那实在是非常特别的，我也知道那是特别。我要继续往下，我现在要，既然你们有很多人是千禧一代，所以我特别要讲这种真实感、真实性。我要用这个千禧的词，就是我们教会生活、教会实行的一种真实度。我们是的生活就是撇弃、撇下一切，好像没有明天一样。我们只在乎主的回来。我们是放弃了一切，因为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抓夺的，只有基督与教会值得我们抓夺。基督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教会是我们生活的意义。我们在那里乃是要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我们甚至还不那么认识神的经纶，神新约的经纶是之后才释放的。我们所有的并不多，与今日相比，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实在是鲜少。我们也没有那么在生命上成熟，但是我们有一件事，弟兄姊妹们，我也渴望能够再看见这一个。我觉得现在所缺少的就是火，就是火。你读在启示录的七封书信，寄给这七处教会，有四个已经结束了，有三个仍然存在，包括推亚推拉，就是罗马教会，还有萨迪，就是更正教，还有菲拉铁菲，就是真实的真正的教会，是正统的教会。最后还有老底嘉教会，就是堕落的教会，堕落的正统的教会，这些要一直继续直到主来。今天我们不是在罗马天主教里，你们说阿们吗？我但愿不是这样，但愿如此。 我们也不是在更正教基督教里面，外界外人可能认为是这样，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是。今天主的恢复应该是费拉铁费，应该是费拉铁费，但是我要说费拉铁非不是最后一处，是第六处召会，还有第七处。第七处就是老底加召会，老底加召会就是费拉铁非召会唯一的去处。就着光景的这一面的角度而言，我如果在用那些年间的光景作为标准再与之比较，弟兄姊妹们，我要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变成老底家了。我要对你们很诚实的说，我们已经变成老底家了。这不是一种的审判，不是我的批评，因为我也在其中。我想念那把火。神的话是说，我巴望你是或冷或热，但不要变得不冷不热。当然主之后说，我当然希望你们是热的，他也不希望我们是冷淡的。在希腊文的热指的就是沸腾，你知道我家里面有一台这种日本制的热水机，你可以选择你要的温度，看要多热。我记得第一个好像是160度，第二个是195度，最高的是208度。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是208度，他们应该要把它变成210度。如果你希望你的咖啡要热或茶要热的话， 你就可以设定在208度。我告诉你，在艾尔登的那些日子温度一直都是208度，但今天我不知道。我要说也许我们甚至连这个最低的设定都还不到。这里的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沸腾，不仅是热，不仅是焚烧，而是沸腾。要沸腾到一个地步，你是会烫到舌头的。我不是在这里巴望还要回到从前，不是希望艾尔登会所的日子再返回，这已经过去了。但是我相信我这样说是清明的，就是我仰望主能够带进比艾尔登还要更大的事，为着主的恢复要做更大的事。你们同意我说的吗？今天我们有更丰富的真理，有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所有生命的成熟，这些美妙的主所赐给我们美妙的历史。今天主的恢复应该是滚烫的、焚烧的、满了那灵， 满了七倍加强的灵。难道主的恢复不该配上吗？难道我们的光景应该配得上我们的认识吗？但是我没有看见这件事。我要告诉你们，也许其他人 不一定同意我所说的，这是我的观察。我的弟兄姊妹们，我实在是关切，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叫年幼的，我说年幼其实、也包也有些人可能已经四十几岁了，或四十岁以下的，他们进到主的恢复里，他们认为这就是标准了，我们所有的已经够好了，是标准的。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有还有什么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留给这些青年人的是这样的恢复吗？我已经说过，这是一个好的，这是一个稳定的。我说过，这并不错，这是正统的。弟兄们，你真的需要买这本书，并且研读它。你会得着比那些神学更丰富的内容。论到祭坛，在训练的时候我说到，在那之后我对关于祭坛、关于火、关于神的吃那样的调和，更是在昨天和核心的弟兄们，我又再一次说到这题目，带他们进入诗篇八十四篇，说到那麻雀和鸽子，他们找着他们的居所，在祭坛里，在铜祭坛里和金香坛，在圣所里，他们被圣火所连接。一个烧毁祭物，另外一个是烧香，两者都乃是说到进入，在经历里的进入，来进入认识那帐幕，都是与我们的主观的经历和这追测不尽的基督有关。这他已经是成为了分给我们的份。那进入那经历基督的是从这铜祭坛开始，要进入神的见证乃是借着金香坛，祭坛是那进入的门。我不是要在这里、论到这些，但是我想要告诉你们，今天在这里的几小时，我要说到导读主的话。我盼望能够带你们来到这两座祭坛，我盼望你们在那里，弟兄姊妹们，我盼望你们，如果你们真的在主面前认真，对主的恢复认真， 请你们安家在那里，住在那里，住在这两座祭坛里那样，像那麻诗篇里的说到的那麻雀一样，住在那里，隐秘在那里，安家在那里，住在那里，住在这两座坛里。那么在我们的经历里，什么是祭坛呢？我们知道，主观的来说，那铜祭坛是十字架的表样，乃是说预表借着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死，完成了那永远的救赎，他成了那永远的祭物。不要忘了，在罗马十二章他说到，弟兄们，我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你们要献上你们的身体，成为一个活祭。所以那里有一个主观的方面，当然我们是无份于基督的，在经历上我们需要在那里，在那坛上，那祭物不仅仅是基督，更是召会，它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基督，更是团体的基督，更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那是神的食物，神需要吃一些东西，神需要得着一个满足在这宇宙里。然而没有任何的东西除了基督能成为他的满足，所有那些与神有份、与神调和，并且是成为这基督一份子的人，这是为什么保罗说我要将你们成熟的献上。在他的头脑里是那祭坛的图画，那些他所成全的、所献上的，为着神的满足。弟兄们，在我们说到的时候，我实在摊开我们的手说，我们如何来改变现在的情形呢？这样的不冷不热，这样的冷淡退后，妥协。你知道，在我们来之前，弟兄们，请你帮我们量时间，现在什么几点了？还有15分钟。我今天甚至祈求我们能够有短的休息，以致我们可以多说一些。我们在这里为着什么呢，弟兄姊妹们？我说到哪里了呢？我来考量我们如何来改变这情形，我没有办法，我们不能用人手来搭建一个恢复。我知道在4年以前，我说到在4年前的劳工节特会，我说到恢复复兴，我们是在世界的局势和主的行动里， 我们用到这书来训练很多的圣徒们。我们说的李弟兄反复的用到一个词叫做恢复，乃是为着要来的千年国。我和弟兄们说到，我们读到这真理关于要来的千年国的赏罚，他说到他把这个弟兄会的真理抬到了另外一个高度。 Robert Gavett 弟兄，郭维德弟兄，他看见一个的召会是成为了虚伪的，他开始了自己的执事，为着神的见证。我记得他成为了潘汤的导师。潘汤是芭芭拉姊妹的导师，何寿恩教师的，而何寿恩教师成为了倪弟兄的导师，而倪弟兄则成为了李弟兄的帮助者。我说的乃是真的，我们是从这一条线而来的，我们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来的。不要认为，不要轻看这复兴恢复，这是对为着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召会非常重要的事。这些他们的命运是与这复兴息息相关。我在那样的特会里，可是我自己不能使复兴发生，我只能为着这事祷告，但是我们不能做任何事。就好像在过往的复兴里，在召会的历史里，没有人可以用一个工程的方法、人手的方法做出来，但是借着神的掌权，他们发生了。甚至是在最早的复兴里，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在那之后，我特别想要指出那里摩尔维亚的弟兄和新生夺夫，在那样的日子里，你需要去研读这历史。有一本书乃是说到当那灵来的时候，乃是描述到在那里发生了什么。那乃是第二次真实的五旬节的复兴。约翰·卫斯理，再来到约翰·卫斯理和亲身夺书和夺夫一个时期的，他盼望能够与他们一同，可是他不可以，他不能，因着神对他在英国的呼召。没有人可以用人手做出一个复兴来，一个真实的复兴来。但是弟兄们，弟兄姊妹们，我想要告诉你，是有一些为着五旬节这样的复兴是有一些原则的。我想要告诉你，那乃是与那祭坛有关。在以斯拉的时候，当神的子民 归回并且是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乃是建祭坛。当亚伯拉罕蒙召出来，每次当神召他到一个地方去，他都会在那里支搭帐篷，修建祭坛，并且呼求神的名。祭坛乃是神工作的开始。祭坛必须在神面前陈列出来，以致他能够行动。必须有一般的人他们必须在那祭坛那里表征他们是神的敬拜者，神是他们的神，他们的生命不是为着任何事物除神之外的。祭坛表征的是交通，在那里人与神相会，而人与神交流。神并不会在你的帐篷里遇见你，神只在祭坛那里遇见你。如果你想要见到神，见到神的面光，你想要与神说话交通，如果你想要知道他的话，他的心思，他的感觉，只有一个地方，那里乃是祭坛。并且祭坛是一个对你来说是死，对所有事物死的地方，对我们的未来，对我们天然的生命，对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希望，我们的计划。这是一个地方，所有的事情事物都被摒弃了，放在那里等待一样的东西到来，乃是火。而神就是火，就是神，是那烧毁的焚烧的神。那火乃是审判的火，一面来说是了结的火。但我又告诉你，正面的来说，那火乃是享受神的火，是调和的火，是得着的火。是神与我们联合的火。在火来到之后，神享受了吃了那祭物，所剩下的乃是灰，没有任何的东西留在那里，在人的眼里面只有灰。可是我真赏李弟兄所说的，他乃是说到只有这灰能够进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灰对世界没有用，对硅谷更是无用。灰对其他除神之外的事是没有用的。事实上，他并不是想要那灰，那灰就在那里，神已经享受了他所享受的。你知道那灰是什么吗？那乃是馨香，那是那灰。 乃是那祭物所留下的馨香之气。弟兄们，当我说到火，当我说到焚烧，它并不是，那并不是你自己焚烧你自己，并不是那样的。可是你和我能够真正的将自己心甘情愿将自己放到神的坛上，没有任何的虚伪和妥协和没有任何的保留或依情况而定的，火会来。事实上，火已经来到，而那火会焚烧。直到没有任何东西留下来，因为这乃是神所要的。神不想要一个只烧过一半的祭物，神他需要享用吃完所有的，直到没有东西留下来。诗篇第一篇，110篇讲到奉献为财事，没有什么事是那么好的，对神来说，那奉献乃是上好的。所以我们无需用人的手来创造一个复兴，但是火来到是有前提的，那乃是活是让你安家在神的祭坛里。我盼望北加州的众召会至少有一班人，几百人可以率先的住在那里。我盼望能够看见亲职的弟兄姊妹们，对于年长的弟兄们也是一样，我盼望你们有一个更新的焚烧，有更新的火在你们身上。现在你问我，那第二座坛如何呢？那第二座坛乃是他进到那里的路，乃是借着导读神的话。第二座坛乃是金香坛，是放在神见证的柜之前，乃是祭司从圣所进到至圣所，进到神见证的柜之前所要经过的地方，是在他经历那隐藏的玛拿，经历那生命的律，借着板所预表的，借着这些经历团体的三一神更深的一步。 为着神终极的目的，成为完全完全的与他调和。我不需要说太多，你们都知道这些。我的负担乃是如何达到这里，而不是在这里只是论到他们。那是金香，那是香坛，在外院的铜祭坛是为着我们能够进到圣所来享受陈设饼，来享受金灯台，是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但是有一个需要，要进到更深，是进到至圣所，是完全与神所配搭调和。那你需要一个入口，那就是那金香坛。第一座坛是救赎的基督，那第二座坛乃是复活的基督，完成这过程。在那里，我们有基督在复活里升天，成为那灵，成为我们的香。那座祭坛是一个祷告的地方。第一座坛是奉献献祭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成为无有，成为神的食物。那里是一个地方，所有的事都被了结，被撇弃，单单为着神。第二座祭坛是带我们进到对神一种的享受里，它是那饼，那光，在那里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是那代求的基督为我们祷告，在那灵里，在那里是一个，我再说，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没有那种的祷告，就没有进入这调和连结的路。火也在那里，火从第一座坛带到第二座坛来烧香。根据启示录，那火，那烧香的火，会带来神的要来的审判。现在因为我们的负担，关于这祷告神的话，我有一个负担。首先乃是为着这奉献的事，盼望圣徒们不仅仅是说并且阿们我的负担，并且你会回到你的地方，你要实行，你要将这活出来。每天看看你的地方，你还在看看你所在的地方，你还在祭坛上吗？每小时你都要如此的做， 那些祭司，你知道这些燔祭，它是有法则的，他们是需要向那坛里加火，加木头。祭司是要如此行。我感觉在主的恢复里缺少一种的奉献，缺少一种的撇弃，缺少一种的绝对。有一些的，有太多的是半路凉亭的，妥协的。当我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可以见证，我在那时，我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不绝对的召会生活，我不理解那样的意义是什么。对我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事。就像是你跟从神的话，你是一路跟从他的。如果你爱基督，你爱耶稣，你是爱他到底。不然的话，那算什么呢？我来到这样的恢复，我盼望要来的下一代认识这恢复，而不是不冷不热的。今天在这世代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容让的，人们一直的容让，这样的带来的结果就是堕落，甚至是在教会生活里，我们有一种的情形，乃是我们不要冒犯人，我们就是我们容让这样的不冷不热，这就是现在基督教的光景。在最后，他们甚至可以容让不一样的教训，他们容让世界。他们容让异端，掺杂。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我所认识知道的主恢复。我乃是说到这主恢复的灵，你可以不成熟，你可以如何，你可以那样。我来的时候乃是来到恢复的时候是大学的第一年，我第四年的时候完全的将自己奉献给主，所以我知道，我完全是一个小孩子在那时候。可是让我与其他的圣徒们一同见证，我们是绝对的活着。在这年日里，试验会来，诱惑会来，世界来的呼召也会来。我必须说再一次的，主啊，我不要离开这里，无论这有多难。我和我的姊妹做了这样的决定， 我们不要去选那容易的路，选那看起来好的更好的路。这是有没这是走这路乃是要出代价的，这是要出代价的，因为这火不是便宜的，因为这火乃是神自己。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奉献，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属灵生活会更加的健康正常，所有的事都会在祭坛上为着你的益处。对于一个不绝对的人，所有的事也许都无用，但对着绝对的人来说，所有的事情都会为他效力，环境会为他效力，受苦也会为他效力。是为着那些什么样的人呢？那些爱他的人，那些照着他旨意的人。我想我已经过了时间了，现在10:30了，对吗？我想我们需要给你一些休息的时间了。你知道在烟台的复兴里，他们有100天的不停的聚集，我盼望我们在那里。当然我知道他们会去洗手间，可是在那里他们没有停止他们的聚集。今天我们如此行的话，这会成为一个的很重的担子，但当你在祭坛上的时候，没有事情会成为担子，所有的事都会成为享受。恩典在那里，生命也在那里。如果你不在那里的话，你在用你自己的力量去达到这样的要求。我们中的一些人还在在教会生活中挣扎，对我们来说这不是挣扎，那里是有一种的代价，一种的付出，可是那不是一种的要求，是无法言语的喜乐。在下一堂的聚会里，我会进到这第二个祭坛，为着这导读的事，我可以告诉你，在属灵上，当我真正进到这流的时候，在他的恢复里，乃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导读的这样的聚集里，那是我如何被带进我的灵里，被带到主的流里。你知道在以西结47章的流吗？今天我向你见证，我是还仍然在那流里。在那流，那流也在我里面。